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叔，欢迎收听中介秘籍。很多伙伴都问我同一个问题，外地的客户怎么样去带？我先分享一个案例，一个朋友呢介绍一个客户给我同事，他是过来旅游的，看了一圈二手房，有一套两房的比较喜欢，看房的时候呢看了太多，看到晚上六点多钟的时候呢，他就跟客户呢一起去吃饭。吃饭的时候呢说要明天过来交定金，打电话给业主，业主说等明天下午才有时间过来收定金。第二天早上的时候，我同事开着车带客户去旅游景点转了一圈，带他们去玩，去了解这个城市，不知不觉呢转到碧桂园这个楼盘。客户说既然到了门口就到里面去看看吧。客户既然这么说了，我们知道近期呢肯定会有点危险，怕他看多了看眼花了。谁知道他近期看了就喜欢这个楼盘，马上订了一套80多万的两房，而且是一次性付款的。刚开始说买房的时候30万有点压力，而现在买的是80多万的房子，这个悬殊呢有点大。还好碧桂园这个楼盘也是我们公司代理的。这些旅游客呢过来玩的时间呢只有两三天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客户的需求的，因为客户他不知道这个城市，也不了解这个城市，更不知道买什么样的房才适合他，买哪里的房才好。他只能看房看房再看房，看合适了就买，看喜欢了就买。这些外地的客户呢我们一定要速战速决，因为他过来看房时间不会很长，他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了解这个城市，他们只是凭感觉，哎呀这个城市不错，所以呢买套房子在这里。所以这些客户呢他不会给你太多的时间去帮他找房源，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大量的储备房源了，他也没有时间去跟你讨价还价，都是一口价，可以就买，不可以呢就走。外地的客户他不像本地的客户，看喜欢了然后去找多家中介去做对比，去讨价还价，犹豫了十天半个月。很多本地的客户在想，哎呀这个业主呢一定着急卖的，过两天呢我再谈点价格，过两天呢我再谈点价格，很多时候呢都是被别人买走了，又在那里后悔。外地的客户呢不同，他们比较有钱，买房只能看喜欢了就买，有时候在下单的时候呢想了一会儿，哎呀再买一套。他们买房呢就像买衣服一样的，买了一件想了一会呢，哎呀再买一件。对旅游的客户呢我们要大量的储备房源才可以的，不管便宜的贵的差的好的，你的脑袋里面你的笔记本都要记下一些。你没有房源呢，客户就会跟其他人去看房了，有时候是亲戚朋友介绍的，人家相信你，但是你没有房源给人家看，人家肯定会找其他人买房的，不管本地的客户外地的客户，我们都要大量的储备房源，房源才是我们的根本。再分享一个案例，前几年呢有个外地的客户，他说五一有七天的假期要过来我们这边旅游，顺便看一下房子，叫我准备一些两房的资料发给他。我手上只有两三套两房的房源，我就把图片呢还有具体的数据呢发给他，他说不合适，不合适呢我就不理他了。然后有个朋友他说想买一套两房的房子，有朋友要买房呢，我肯定全力以赴的帮他找。公司的钥匙盘呢我全部看了一遍，然后呢每一套呢都拍一个小视频，因为我朋友比较忙没有什么时间看房，我全程呢都是以视频为主的，一套房源呢大概拍一分钟左右。整个期间呢我大概找了20多套房源，都是两房的，自己先去看过，拍了很多视频，也发给了外地的客户，也发给了我朋友。两房的房源呢太多了太乱了，我老是记不住，我就用一张表格呢全部列了出来，不管贵的便宜的差的好的，我全部把它列了出来。我就把这张表格呢发给我朋友，也发给了外地的客户，外地的客户他就发一个 OK 的表情给我，从此之后呢没有了音信。我朋友呢从表格上面挑了三五套房源出来， 先看装修比较好的，看完之后他觉得比较贵，然后呢我带他去看一些装修一般的，因为视频上看的效果呢跟实体上看的效果呢差得很远。我就跟他解释了，买二手房呢千万不要在乎装修，自己买下来呢肯定要重新改装一下，重新买家电家具，所以呢毛坯房呢也适合你。因为我手上有几套毛坯房，我就带他去看了，有一套房源户型比较好，小区环境呢也 OK， 价格呢也可以，最后成交了这套房源。外地的客户等到5月6号那天他才打电话给我说要去看房，我听了反应不过来，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就要去看房了。我跟他见面之后，他就拿着手机打开那张表格给我看，选了几套房源让我带他去看，最后看上了一套装修比较漂亮的，他叫我去谈价格，价格呢我谈不上来，因为时间太短了。他也比较着急回去，等到七号那天呢，他说你把房东约过来吧，我直接跟他面谈。见面之后，房东看出他比较着急买，所以呢房东一分价格呢也不能少，这个客户呢很干脆，直接交了定金，第二天呢就去办过户手续了。经过这个单子，我总结了一些经验，做房产经纪人呢要随时做好成交的准备。很多经纪人说，哎呀这个客户不准，那个客户呢也不准，看到其他同事呢带一个客户去看房就成交了，在那里羡慕嫉妒恨。如果我的朋友他没有找我去买房，我没有准备这些房源，那么这个外地的客户呢我也成交不了。做房产经纪人随时做好成交的准备，一旦接到客户马上搞定他。如果现在给你一个外地的客户，你手上有多少套房源带他去看的，你手上的这些房源可以搞定这个客户吗？好好的想想这个问题。讲一个小故事，有两只小蜘蛛呢，他们经常比赛怎么样去捉昆虫。一天呢，他们在一棵大树上看到很多蜻蜓，所以他们又开始比赛了。他们在同一棵树上各织了一张网。第一只小蜘蛛呢，它比较笨，不会选择织网的位置，老是抓不住昆虫。但是它比较勤快，做事情呢从来不偷懒。它在树上一直织网，一直织网，它自己呢也不知道织多大的网了。第二只蜘蛛呢，它织了一张小网，只能装下一只蜻蜓。它说，我这个位置比较好，它那个家伙太笨了，我只抓一只蜻蜓他就输了，反正蜻蜓这么多，肯定会有蜻蜓撞上我的网的。他就躺下呢睡觉了。有几只小鸟看到这么多蜻蜓飞得太低了，他们飞过去用嘴来捉蜻蜓吃，把这些蜻蜓呢搞得到处乱窜，很多蜻蜓呢都撞到了蜘蛛网上。第一只蜘蛛看到蜻蜓撞到了网上，他马上爬过去把蜻蜓捆得结结实实的。又有一只蜻蜓呢撞到了网上，它马上爬过去又把蜻蜓呢绑得结结实实的。最后它抓了五只蜻蜓。第二只蜘蛛它趴在那里睡觉，有一只蜻蜓撞到了网上，它睁开眼睛看着蜻蜓在那里挣扎，又闭上眼睛睡觉了。它想自己肯定赢了，蜻蜓撞到网上肯定跑不了，等他挣扎累了之后呢，我再上去搞定他。他想到他的同伴肯定会像以前一样的，肯定一只蜻蜓呢都抓不到。这个时候这张网呢被蜻蜓挣扎烂了一半，又有一只蜻蜓呢撞到了网上，又在那里挣扎，把这张网呢全部挣扎烂了，蜻蜓全部飞走了。主要这张网太小了，装不下两只蜻蜓，导致蜻蜓都飞走了。等他醒来之后，发现自己的蜘蛛网呢全部烂完了，蜻蜓也飞走了。再看看他的同伴做了五只蜻蜓，他低下头不说话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凭着经验去做事，很多经纪人说我做了一年了，我做了两年了，我有两年的经验，有时候这些经验呢也会害了你。因为现在政策不同了，营销不同了，销售呢也不同了。很多经纪人说，几年前我都是这样子做的， 我也是这样找客户的，我也是这样找房源的，为什么现在的客户看房了不再理我了？为什么现在没有客户了？网络上没有客户你可以去贴条，贴条没有客户你可以去扫楼，扫楼没有客户还有微信朋友圈，实在没有客户你还可以到路边去举牌。现在的网络太发达了，广告也多，当地的政府呢在很多地方呢都投了广告，开发商呢也做了很多的广告，吸引更多的人过来投机，一段时间呢来一批这个城市的客户，一段时间呢来一批那个城市的客户，不同城市的客户过来，他会被不同的广告所吸引。当你这个方法没有客户的时候呢，你马上换下一种方法，下一种方法没有客户的时候呢，马上再换下一种方法，不要在那里等客户了。如果你还等客户主动打电话给你，你就会很被动了，你做了一段时间都没有客户，你就是没有信心了，你上班也不知道做什么了。下面的话呢我就不想说，现在的客户全部被广告洗脑了，外地的客户下了飞机呢，机场里面呢有很多老板的广告，客户上了出租车，出租车的司机呢又给他介绍了老板，然后马路两边呢有很多老板的广告，客户进了酒店，酒店里面呢也有很多老板的广告，出了酒店呢马路两边呢很多经纪人呢在发单子，还有路边呢很多小广告，现在一路过来呢都是老板的广告，客户经过多少个人的广告才能看到你的房源，现在都是全民在卖房，老板的广告太多了，现在你想到了人家已经开始做了，所以呢我们要勤勤恳恳的去做，把每一件事情做好，如果你还在偷懒了，你就会被这个行业呢给淘汰。很多经纪人呢只会看到人家成交的一面，不知道人家在成交之前打了多少电话，跟进了多少套房源，厚着脸皮去跟房东砍价格，多少次呢是被业主给骂了，人家做了多少广告，打了多少客户，人家在成交之前人家做了多少准备你知道吗？你呢又做了多少准备？等你有了客户你再去准备房源，准备去砍价已经迟到了，人家呢已经跟别人签了独家委托，或者客户已经在别的公司下了成交金跟别人成交了。大道理呢我就不想说了，这节课程呢分享到这里，伟叔的微信8341474728341474427。